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从士师记来看基督、请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我们一起从第七节读到十六节，七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那么在士师记里头，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背道，他们不听从神，就遇见苦难、被外邦人辖制他们一呼求神，神就怜悯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以色列人他们可悲的失败，就是他们没有照神所吩咐的灭绝那些邪恶的迦南诸国，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跟外邦人学，效法外邦人的恶习，他们去拜偶像，结果就遇见苦难。所以你会看见顺服神真带来平安喜乐，一个人不顺服神就是会带来苦难。那基甸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帝就允许米甸人来压制他们，米甸人一来就毁坏他们的土产，毁坏全地，所以他们就被搞得很穷，就呼求耶和华上帝。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六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多半的人认为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多半的人这样认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是救主，他向人显现就是要施展他拯救的行动。那么耶稣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不认为是这样，他觉得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神他有大能的作为，有奇妙的作为，那如果神跟我们同在，情况不会这么糟糕。所以他认为目前的情况很显明是神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在仇敌米甸人的手里。可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向基甸显现，而且他跟基甸讲，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那基甸就是觉得自己很贫穷很微小，他不可能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而在这里主耶稣跟他讲的话就是要让他明白， 一个人不需要看自己的渺小，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神的托付，那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你有主的同在就够了，你一生就是竭力追求主的同在，你要顺服，因为借着顺服你就不会失去主的同在。所以你继续追求主的同在，与主紧紧连结，你倚靠主同在的大门，然后你顺服主的差遣，主自己会来成就大事。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要信神与你同在，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基甸还是没有信心，他就跟主求一个证据，他就去预备了一筐的山羊肉、无酵饼跟汤，要来献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献给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就吩咐基甸把那个肉跟饼放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然后呢，主耶稣就伸出手内的杖，那个杖头一挨了肉跟无酵饼，有火从磐石中出来，就烧尽了肉跟无酵饼，表明神悦纳他所献的。可是基甸很害怕，他说，哎，这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因为旧约时代的人知道神太圣洁太荣耀了，他们不敢面对面看见神，他们觉得一看见神他们会死掉，所以他说，哎，这我不好了。可是主耶稣立刻跟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基甸就为神筑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他没有想到他面对面见了神竟然还可以平平安安没有死去，所以他筑的坛叫做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所以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神的同在，主的同在常常带给我们心中极大的平安。所以你活在这样一个忙碌的世代里面，因着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可以平静安稳。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节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就是指着耶稣像光一样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你常常活在主的同在中，那个意思就是你一直活在平安中，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那一方面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神，另一方面他真的是充满了恩典，他顾念人的软弱。你看基甸没有信心，他要求证据，主就说好，我给你证据，主就应允他。后来呢，主要基甸去除偶像，要拆毁那个巴利的祭坛，要为神筑坛。但基甸很害怕，他很胆小，他知道这是主的吩咐，但是他不敢在白天做这件事，怕被人家追打。他把那些偶像除掉了还得了，那些拜偶像的人一定会找他麻烦。所以呢，他就在夜间要做这件事，那主也允许他，让他夜间去做。接下来呢，基甸又跟主求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呢，他说羊毛上面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第二个要求的证据正好相反，羊毛必须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他就是很胆小，一直要一再的跟主求这个证据，求印证，然后主又再一次应允他所求的。所以从基甸的例子你会发现，主常常使用那些胆小软弱有缺欠的人，因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怜悯我们这些人，怜悯人的需要，所以他使用那些胆小软弱有缺欠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你再看七章的一到八节，神要他去攻打米甸人，七章的一到八节，哎，很有意思，主的战略真的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的主不注重大排场，也不靠人多势众，你看他怎么叫基甸打这场仗。七章的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 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一位。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那么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很要紧。一个人是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当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一吹角的时候，哇，有那么多人都来跟随他，有32000人来跟随他。基甸本来就很胆小，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他当然很高兴啊！哈，没有想到神却告诉他说，先让那些惧怕胆怯的先回去。结果呢，就有22000人走掉了，只剩下10000人。接下来这10000人，神还是觉得人太多，所以神就挑选了用手捧着甜水的300人。所以其他跪下喝水的9700人就没有被神选中，又可以回去了。那当然有的人认为，其实这个就是要表明神不是靠人多势众来得胜，所以神只需要挑300人就够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神挑选的人仍然有他的原因，因为当时他们一定很渴，对不对？你跪下喝水的时候，手可以这样一直捧着水喝，喝很多水。问题是你跪下来，等到你发现后面有仇敌来的时候，你要从跪的姿势还要站起来，我想你来不及转身就被仇敌杀掉了。可是你用手捧着在那里舔水，水不能喝那么多，但是这样的人我想他比较警醒，因为他只是用手捧起来，他眼角余光还可以看见旁边，如果发现有仇敌，他只要一转身立刻就可以跟仇敌搏斗，可以击杀仇敌，对不对？所以我想那些比较警醒的人容易被神选中去侍奉，他们警醒祷告，警醒顺服，主一跟他说话，他立刻知道是主的意思，是主的差遣，他就赶快去顺服，所以他们容易被神使用。还有一个警醒过生活的人容易得胜仇敌。有一个姊妹，她在银行上班，她处理的是那个保管箱的业务。有一次呢，有个年长的客户，他就说他放在保管箱的东西不见了，很不高兴，还要申诉金管会，开记者会，召开记者会。那姊妹就是处理这个保管箱业务的人，她也不知道怎么办，遇见这样的事，麻烦的事，她就立刻很警醒，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求主来掌权。因为对银行行员而言，他们只是把空箱租给客户，那客户放什么东西行员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也不会去过问，所以他就是祷告祷告，警醒祷告。后来呢，这个客户有申诉金管会，可是没有召开记者会，这件事就摆平了，就平息了。等到这个客户所租的保管箱到期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很警醒，继续为着 他要不要续租这件事情预先来祷告主，求神保守他要清楚记得，如果他要续租 就要再来银行办理。那很奇妙，因着姊妹警醒祷告，这个客户在租期满期的时候就来银行了，而且有一个熟识的客户陪着他来接洽这个保管箱事情的时候呢，整个沟通呢，这个年长客户还蛮心平气和的，所以你看，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懂得警醒祷告，他可以得胜忧虑，对不对？他心中蛮有平安，而且让神在他所祷告的事情上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祷告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只是赐平安的神，他也是鼓励人、帮助人的神。他知道基甸很软弱、很胆小，他为了鼓励基甸，让他有胆量去攻击敌人，就跟他说，你可以带着仆人下到那个敌人的军营里头去，然后他就偷偷下去，他就听见那个敌人跟他的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店营中，把帐幕撞倒。那个仇敌的同伴就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哇，基甸一听见从仇敌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基甸的手中，他就大大的敬拜神，他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他就回去跟以色列人说，起来吧，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全交在你们手中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常常会借着一些人事物鼓励我们，或者他亲自在我们里面鼓励我们，每次我们亲近他，他就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刚强我们，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我们有勇气来顺服神。曾经有一次，那个赵文基牧师他要去俄国服事，他清晨呢，就一万多人搭火车来聚集，要来听他讲道。这是俄国基督教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户外聚集。那当地的人呢，很多人是信奉伊斯兰教，是穆斯林，所以基督徒呢，通常是只能在教堂里头聚会。像这样大型的露天聚会是不被当局所允许的。可是呢，这次好像神赐下一个恩典啊，让大家能够在教会旁边的一个很大的运动场聚集啊。这个是当地的教会，还有苏联的宣教会会员，他们昼夜祷告，他们在那里通宵祷告、警醒祷告的结果。那当时呢是寒风刺骨的冬季，冷风嗖嗖啊。那赵文基牧师心里想，天气这么冷啊，在户外聚会怎么办呢？那么冷会有多少人来呢？所以他就求主赐下好天气，跟主说，主要你一定要赐下好天气。开始聚的时候气温竟然上升了，上升到一个地步像春天，当地的春天差不多这个温度，所以大家呢都穿上春装来聚会，春天的服装来聚会，他们都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么暖和的天气。而且根据气象预报，只有他们聚会的地方是暖和的，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很冷啊。好像上帝特别给他们聚集的人、聚集的地方这样暖和的好天气啊。所以呢，两天聚会下来，天气就是很好啊。参加聚会的人都非常的惊讶，所以上帝为了鼓励他们，为了鼓励他们行出神迹，而且在聚会当中也发生许多神迹。后来那些经历上帝神迹的人，他们想要做见证啊，哇，大排长龙，几乎看不到尾端。那你知道这些穆斯林，他们是崇拜穆罕默德，他们觉得耶稣不过是先知中的一位，他们不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相信他完全是神也是人。可是呢，他们参加完这次布道会以后，许多这些穆斯林他们就服了下来。所以在讲到结束啊，赵牧师呼召人悔改站起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穆斯林都站起来 要来悔改信靠耶稣，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我在说，我们的神是鼓励人的神。当你需要鼓励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可以跟主说，主，我很需要被鼓励。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鼓励人的神。好，基甸受到鼓励之后，他做什么呢？请看七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四世纪第七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那我相信这个得胜的点子一定是主耶稣赐给基甸的，教他知道怎么做。首先他要 他们拿着脚，然后等到要攻击仇敌的时候，他们要先吹脚。那吹角的意思就是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得胜。在民数记十章九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民数记十章九节。所以你吹角，神听见了，神要为你征战，为你得胜仇敌，让你得着拯救。而且全体以色列人在攻击的时候要呼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属灵征战当中，你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是得胜之道。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好不好？我们来呼喊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没有觉得灵里面更开朗、更高昂？所以用夸张的声音向神呼喊，那是一个得胜之道。还有呢，他们拿着空瓶，瓶里面有火把，然后他们要打破那个空瓶，让那个火把可以显露出来。我想那个火把乃是表明圣灵的火。那瓶子要打破，圣灵的能力就是借着那些愿意破碎自己向极致完全倒空的人彰显出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向老自己死掉，完全顺服神，你自己不愿意死，你还是体贴肉体，那你呼喊的再大声也没用，对不对？你应该呼喊的是，主啊，你救我脱离肉体，主啊，你救我脱离脾气，一直为这样的事情呼求神，这样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个意思，你一直告诉别人你要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你，耶稣可以拯救你脱离罪恶，可是那你自己常常在那里发脾气，你自己都没有被耶稣拯救脱离你的脾气，那么你会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我们一定要呼求主完全致死我们的己生命。 那些不顾念自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不体贴自己的软弱，不体贴自己的肉体，这样的人，神常常借着他们彰显那个圣灵的大能。有一个姊妹，她身上有很多的癌症，有乳癌，有皮肤癌，有脑癌，医生宣告她将不久于人世。可是30年后的今天，她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她在医院做义工，帮助其他的癌症患者。她是一个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按照理来讲应该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而她常常笑，而且笑得比别人都开朗，所以人家说她是癌症天使。她刚到医院想要做义工的时候呢，非常辛苦，因为当时她的病随时都会发作。可是她在医院做义工半年之后，她居然 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渐渐她就更喜欢去医院探访，甚至每一天都要去探访。一开始她拄着拐杖去探访，到了第四五个月，连拐杖被她留在那里她自己都忘记了，所以后来连拐杖都不需要拿了。她一面做义工，一面在那里学习，她的心很感恩。她没有想到神可以使用她在医院来服侍病人，可是她的癌细胞也很强悍，每次她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就是她在服侍的时候，她在探访的时候，哇，她的病痛就发作，所以她心里头很挣扎。有时候她那个，因为她有头部有癌症，所以头痛起来的时候她会去撞墙，连医生护士都抓不住她。后来医生就跟她讲，他说你拿一张劳保单去申请一份止痛针，然后这些东西就先预备在那里，当你很痛很不舒服的就赶快打针。医生这样帮助他是因为免得他一痛起来还要去挂号去等病历批假，那时候他早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了。有时候他在探访做到一半疼痛发作，他只好跟病人说，对不起，我有事情要先走。你知道他去哪里？他去注射，去打点滴。可是呢，没多久刚刚探访的病人也进来要打化疗的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也在这里？他说，哦，我先来占位置的。然后他就跟病人一起躺在那里打针。这时候他就牵着第一床病人的手，然后叫第一床病人的手再去牵第二床病人的手。所以呢，那些在化疗室打针的病人都手牵手一起唱诗歌，一遍一遍的唱诗歌，哎，时间一下子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们本来觉得很漫长的化疗针，嘿，一下子就注射完毕，最后大家一起祷告才回家。过了3天，同样的病又要回来打这个化疗针，他们就跟姊妹说，嘿，你能不能3个礼拜后再生病一次？他笑着说，哪有人这样预约生病时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讲？那个病人跟他说，我跟你说，那一天你牵着我们的手一边唱诗一边打针，你知道吗，我们回去以后都没有吐，而且也没有任何副作用。所以你知道，对做化疗的病人而言，最痛苦的不是打针的时候，是回家以后那些恶心吃不下饭的折磨，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所以那次竟然回去没有这些副作用，难怪他们要求这个姊妹再来陪他们打化疗针。这个姊妹说，啊，那一天就算我不生病，我还是可以来医院这个化疗室陪你们，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手牵手唱诗歌祷告啊。所以这个姊妹就体会到神允许她有癌症真的有主的美意，因为她自己身历其境，她就可以了解这些得癌症的病人的痛苦，所以她能够用主给她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一个人他只要顺服神，他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他会他要顺服的话，神就会施展大能在这个人的身上，而且借着这个人去祝福别人。所以这个基甸打胜仗的方法，那个瓶子必须打破，好叫瓶子里面的火把可以显露出来。这个瓶子必须是空的才能够盛装火把，所以这个空瓶就是代表我们这个人， 神要的是一个倒空的器皿，他愿意把他的想法都放下来，里面空的不会充满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他愿意把他的自己搞感情也倾倒出来，不会常常充满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觉，不会。倒空的器皿是洁净的，是透明的，是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他没有自己的感觉，没有自己的喜好，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的计划，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是洁净的，是透明的。神要的就是倒空的器皿，是透明的。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活在人面前，我们公开的生活跟私下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这个才叫做透明的器皿，对不对？所以一个器皿他愿意这样倒空，愿意完全的顺服圣灵的火，那个火把，圣灵的火，圣灵的能力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人毫无保留的彰显出来。罗炳森师母这样讲，他说神喜欢一个器皿把自己降到非常非常低的地方，以至于呢他能够随时让神来使用。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心愿，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意见，让神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我们。不要常常跟神求说，啊，神，我很羡慕某某人，我盼望成为像某某人那样的器皿，我要成为这一种器皿或那一种器皿。不要跟主这样求，你知道你要追求爱，也可以切慕属灵的恩赐，但这个属灵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你求什么就会有的。所以你不要跟主说，主要成为某一种器皿或那一种器皿，你只要跟神说，神啊，我不在乎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只求满足你的心。你说，神啊，我不在乎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我只求满足你的心。所以我要完全倒空自己，成为倒空的器皿，洁净的器皿，可以满足主的心就好。那这样的人，他们会被带进神那个甘甜的同在里面，而且里面会有喜乐，不会焦虑烦躁，因为主负责所有一切的事情，主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好，一个倒空的器皿就是他完全交出自己，让主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成为你所要我成为的，不要让我照自己的想法来想，不要让我照自己的感觉来感觉，让我有神内住的亮光，让我跟耶稣的旨意、神的道、神的愿望、神的计划相和谐。所以当你这样子谦卑下来，倒空自己，你常常的花时间等候神，积蓄圣灵的膏油，让圣灵的火先有机会洁净我们，焚烧在我们身上，而且越烧越旺。这样当我们奉主差遣，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会很自然而然的彰显出来。所以主使用那些有缺陷但是顺服的器皿，比方士师记第三章，主使用以户，这个以户击杀摩押王引基伦，而这个以户是一个左撇子，在惯用右手的社会当中，也许被人看作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可是就是因为他用左手，他要去杀那个摩押王引基伦的时候，他是用左手去拔出藏在他右腿的剑，摩押王就没有防备。如果他用右手去拔剑，我想很可能就被摩押王识破诡计。所以神使用那些有缺陷但倒空顺服的器皿。在士师记第四章，我们看见主使用一个软弱的女子叫雅意，杀死敌人的将军西西拉。你知道女人在社会当中就是被看为比较软弱的人，可是神不使用强者，也不使用弱者，他是使用那些愿意向自己死掉的倒空的器皿。那个雅意呢，看见西西拉来到他的帐篷，他就先招呼西西拉，对他很好， 让他安稳的沉睡。西西拉王本来就认识这个家庭，西西拉这个将军认识这个家庭的，所以呢他就很放心，就安稳的睡在雅意的帐篷里头。那雅意是一个弱女子，她需要向自己的胆小死掉，对不对？她需要向着种种的顾虑死掉。然后她顺服神，她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把橛子钉进这个西西拉拉的鬓边。西西拉一死，神就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所以神使用那些也许被看为软弱但是顺服的器皿。还有在士师记十一章记载被主使用的那个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出生背景不好，被同父异母的弟兄们赶逐，可是神使用他来跟亚门人征战。你知道他真的，他的出生背景实在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只能单单依靠耶和华的灵。我们来看士师记的十一章，士师记十一章士师记十一章十二节，那个时候耶弗他都打发使者去见那个亚门人的王，他就跟他跟亚门人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十三节，亚门人的王回答说，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直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但感谢主耶和华，他呢，他对圣经历史很熟，他知道这不是事实，所以他怎么回答，我们继续看下去。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伯兰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这个加迪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这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所以这个才是事实，他们并没有去侵犯这个亚门人的地方。接下来从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我们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于是耶和华他打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尼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和华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和华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那耶和华 他得胜的秘诀在于他身上有圣灵。29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他身上有圣灵，而且他里面有神的话，他对圣经历史很熟，所以他能够用圣经上他所了解的去回答这个亚门人。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使耶和华他能够得胜仇敌。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来得胜，我们就是竭力追求主，自己求主常常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依靠圣灵的能力完全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道，也顺服神的差遣。而且你会发现耶和华他是一个向神说话算话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全所有奉献的人。既然他已经跟神说，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结果是他所最宝贵的女儿，他的宝贝女儿出来迎接他。可是耶弗他是一个全所有奉献的人，所以他心甘情愿把他最宝贵的都来献给主，所以显明他是一个向主完全降服、尊主为大的人。所以神使用那些全所有奉献、毫无保留的人，而且因着他是一个全所有奉献的人，所以这样的灵也传递给他的女儿，对不对？他的女儿也心甘情愿，他说，爸爸既然你这样讲，那就照你所说的这样吧。所以那个女儿也把他的一生完全献给主，他甘愿一生终身不嫁，完全献给神。因为最近我们在儿童夏令营在看荣教士的一生，后来有个姊妹就问我说，荣教士长得这么漂亮，怎么没有人追她？她怎么会没有结婚？我说你不知道啊，荣教士有个未婚夫在中国殉道，他们两个人都是去中国的宣教士，而他的未婚夫殉道，所以他甘愿一生奉献给主，终身不嫁，他生了许多属灵的儿女。我本来也不想结婚的。我觉得一个人愿意全所有奉献，他一定是甘心把他的婚姻都献给主，嫁不嫁都无所谓，娶不娶都无所谓，这些都不重要。每次教会的父母听到我讲这话就很生气，有刘牧师好像在鼓励这些年轻人不要结婚，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婚姻完全奉献给主。结不结婚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照神的旨意去行，我要照主的旨意去行。我在还没有爱上任何人之前，我要先爱上耶稣，把我的婚姻完全奉献给主，让主来定夺我的婚姻。所以你不要在还不清楚主的旨意的时候就交男朋友、就交女朋友，然后一生交了好多个男朋友、女朋友，其实这样你一点都不会快乐，只是制造感情的混乱还有心中的忧虑。所以除非你清楚明白对方真的是神的带领，是神的旨意，而对方也祷告也觉得是，然后才很谨慎的交往，整个过程那么圣洁，在主的带领跟保守之中，你们才会有蒙福的婚姻。不要像世界上的人一样， 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换来换去，我觉得那样你一点都不会快乐。要单单爱耶稣，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的情感会有完全的满足，会有最深的满足。这种满足会使你觉得结不结婚都不重要。那在神的国度当中，当然我们知道神使用那些生命真实让主作王掌权的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神的国度需要太大太多了，所以神也使用那些没有真实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比方像参孙，这个人就是没有把感情完全奉献给主的人，就是很喜欢交女朋友，没有向自己的情欲死掉。这个参孙的出生很奇妙，在士师记十三章二到五节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主耶稣基督先向他的母亲显现，后来呢耶和华的使者又向他的父亲显现。你看士师记十三章十五到二十节，士师记十三章十五到二十节，你看神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向他爸爸显现，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十三章十五到二十节，一起来。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像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玛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玛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玛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玛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在地。这里提到说请你，玛挪亚跟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我名是奇妙的。你知道先知以赛亚也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所以证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奇妙的耶稣，因为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婴孩就是耶稣，他的名字就称为奇妙。那当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身上的时候，他很有能力，他可以徒手空手这样撕裂狮子，他可以一个人击杀三十个亚什基伦人，可以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击杀一千个非利士人，还可以把那个城门扛下来，那个加萨的城门拆下来扛走。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感情很混乱，这个人没有向自己的情欲死掉，所以英雄又难过美人关。他先看上一个外邦女子，非利士女子，我想她长得很漂亮，就喜欢她，然后娶她为妻。可是后来呢，又在跟那个加萨的妓女亲近，最后呢，又叫了六个女朋友，叫大力拉。就大力拉拼命问她能力的秘诀在哪里。后来她就躺在大力拉的膝上睡觉的时候，她的头发就被剃掉了。她的能力的根源是她的头发那里，那是神所做的。所以他头发一被剃掉，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在参孙身上，你也可以看见，好像那个恩赐跟能力，似乎跟一个人的品格有时候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被赋予恩高、恩赐、能力，他可以被神使用一阵子。可是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向自己死掉，不愿意向肉体情欲死掉，不愿意把他的感情完全的奉献给神，单单爱神，那么至终他自己灵里会受到亏损，他会中仇敌的诡计，神也得不到荣耀。当然后来参孙他悔改了， 他的眼睛被仇敌挖出，他被囚在监牢里推磨，一面推磨一面向神悔改，头发又长出来，能力恢复。当腓力斯人给大衮献祭的时候，叫参孙出来在众人面前戏耍，那参孙就要求抱住那个柱子，求神赐给他力量，他用力屈身，那个房子倒塌，结果压死了3000男女。那参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敌人还多。所以从参孙的例子提醒我们，一定要跟神祷告，跟说主，你要完全得着我的感情，因为感情是人灵魂的中枢。你跟说神，你要完全得着我的感情，让我向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情欲、情绪完全的死掉，让我的感情是单单奉献给主的，让我的心是那么的纯一清洁，让我对神的同在、神的恩膏不要习以为常。你有的人他被神使用，他服事多了，有服事的经历，他经历过很多在侍奉上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已经变得很习惯了，他觉得反正我去服事就是有神的恩膏，圣灵就是会浇灌我，所以他就把这些视为平常。但愿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要非常宝贵神的同在，看重圣灵的恩膏。你知道有些人他们真的太忙了，工作也忙，服事也忙，忙到一个地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祷告，他自己没有时间祷告，可是他发现服事的时候还是有果效。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你不要因为觉得服事有果效有祝福就认为你跟主之间没有问题，大有问题的。服事是神的恩典，虽然器皿有问题，但是灵魂有需要，所以神还是要赐下祝福，赐下圣灵的恩膏，为了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比方你知道很多病人他们盼望的就是病要得着医治，对不对？所以神就是给一些人他们有很大的医病恩赐去帮助服事这些病人。问题你要知道举行神医布道会很累的，有的神医布道下一个个个为那些病人祷告，那么多病人，所以祷告完之后他已经非常非常累了，所以服事完了他很累，他就想要发泄一下，他就去放纵自己，有的人他就一直去喝酒，或是一些他做一些神根本不喜悦的事，然后他下次再来为病人祷告，病人还是得医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这样，不要有一些生活里头的罪不去对付，或者里面有一些隐藏的罪不去对付，总有一天这些事都会显明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些人就他大大的被神使用，有一天忽然他那个背后隐藏的罪都被揭发开来了，曝光了，仇敌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的服事会垮掉，神得不着荣耀。所以我们要看重神那个圣洁的呼召，求神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不要像参孙一样在感情上不清洁，失去向着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结果失去圣灵的能力跟恩膏。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完全奉献给神，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个圣灵的火一方面要彻底的洁净我们，一方面这个圣灵的火就是要把那个爱耶稣的火一直的点燃焚烧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不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那个 first love。 主耶稣必须一直成我们心中的第一爱，服事不是，我们必须爱耶稣超过爱服事，耶稣必须成我们心中的最爱，第一爱，那个 first love，就是那个初恋的热情。所以让我们向着主不失去那个初恋的热情，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就是爱耶稣，因着爱而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因着爱而与主紧紧的连结，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那今天早上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追求主，好不好？每一个人都跟主呼求，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 让我对耶稣的热情，对耶稣的爱有增无减。